이 형님 민아
大概是这样，我们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开始讲到圣经当中有些家庭婚姻中的问题，我们特别选了几个家庭，上个礼拜我们就是讲到以撒的家庭。以撒的家庭，我们特别是讲到三个方面的信息，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就是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随着你的财富增加、权力增加、知识增加、能力增加，如果你里头的良善不增加的话，你的生命不能承受上帝给你的祝福，所以你的家中一定会出问题。那什么是我们内在的良善？基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爱，我们里面的圣洁，我们的赦免，慢慢就增加。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
是我们肉体的
罪，其实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讲的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座的没有一个不聪明。你知道大概是在30多年前，在法国有一个教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路易斯阿尔卢塞，我们中间可能有人知道，他写了一段话，他这样写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想啊，我已经弄懂了爱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总是想到他人，尊重他人的欲求，尊重他人的生活节奏，从不强求。”终于感激的心接受每样礼物，并且在给予他人的时候总是用心周到，让他人惊喜，但是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强迫操纵。这段话讲的怎么样？可以不可以？人家是无神论者，人家是共产党员，他能讲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讲的更精彩，对不对？到1980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不可能去做礼拜，你知道。所以1980年的一个早晨，很安静的早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很会思想的哲学家，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太太，饿死了他。一个人讲出这样的话，好像他懂得什么是爱。可是他又没有能力行出这个爱，家庭的问题的积累到结果，他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太太。那你说这个例子很极端，但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个现象：你懂得什么是爱，可是你行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这就是人，一直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常常看到某某一个人杀人的时候做坏事的人，就说呀，这个人这么有学识居然做这种事情。弟兄姐妹，家庭生活跟你有学识没有学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没有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你知道 也行不出来。那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雅各。我们讲雅各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像我们这种，我不就好。他哥哥是双胞胎，他的哥哥是一个属，他不能等，他里面有情感在催逼他的时候，情欲在驱动他的时候，他不能控制自己。他的哥哥是个很打猎的人啊，很好动。当他长到年轻的时候，情欲发动的时候，他不会等的，因此反而娶了两个太太，大家知道是不是？可是雅各呢，他没有娶，是不是这样？他能知道怎么能战胜自己内在的情欲，可是伊莎不行。伊莎打猎回来的时候看到红牛汤渴了，他给出卖长子的名分，他不能等的。跟雅各不一样，雅各是一个有心术、很有头脑、很会可耻、很会经营的这么一个男人。用我们现在的标准，雅各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为什么？他有财富、有家庭、有牛、有羊、有马，还没有马。这是雅各，而且雅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优点，你知道吗？他追求一个女人，他花七年的时间分文不取，就是被人家打工整整七年时间，就是为了达到目标，他永不放弃。包括我们中间单身的姐妹哈，将来遇到这么一个男人啊，他看上了你，他花七年的时间白白的打工，还愿意得到你，那这都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雅各他自己老的时候，他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讲雅各的时候，我们讲他生活中的几个方面，巴别主用雅各来提醒我们啊。我们在明白雅各的生活家庭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圣经反反复复的讲一句话，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要通过雅各这个家庭告诉你，神是恩待我们的神，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恩待保守我们，主你祝福我们，你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婚姻，因为你的旨意是要祝福我们。主，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家庭当中来遵行你的道，好像我们的家庭充满喜乐，也充满天上来的祝福，让我们家庭真的荣耀你，见证你。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你面前，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伟大。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熟悉雅各的弟兄姐妹可能晓得，雅各一生哭过多少次？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中间姐妹的，你的丈夫哭过多少次？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可能没多少人知道，是不是？雅各一生哭过多少次？我们家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举手。啊，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圣经上没讲他哭，他可能哭了，但圣经没有记载，是不是？他的爱妻叫什么名字？拉结死的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圣经上也没有说他哭了。那我相信他哭了哈。我要他是人嘛，是不是？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一定哭，那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不在家，你知道他是流浪在外，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回来以后把母亲的保姆底波拉接回到自己身边来居住。圣经用这个章节来暗示你，他在外面流亡二十年以后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妈妈死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哭，他爸爸死的时候他有机会哭，但圣经没有记载。他一生所追求的爱啊，花七年时间打工得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拉结死的时候他可能哭了，但圣经也没有记载。可圣经却记得三次他哭泣。第一次哭泣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记得吗？啊，他在家中发生家庭纠纷以后，爸爸妈妈 都是偏爱一个儿子，他欺骗了自己的爸爸，也欺骗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要追杀他，所以他不能在家再待下去了，他要离开家逃亡在外。圣经没有跟你讲他在路上多长时间受过多少的苦，圣经没有这么说，但是你可以想象他有家不能归，他在外面的时候前面的路该怎么样走他也不知道，他孤单甚至绝望，他伤心也恐惧，前途渺茫。所以圣经上记载他到达舅舅家的时候，还没见到舅舅的时候见到自己的表妹阿紫，圣经上怎么说啊？放声大哭。你想一个男人很有意思，这个表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你第一次见到你的表妹你就放声大哭吗？我们看有没有见到人，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可是见到面的时候放声大哭，他哭什么？表妹啊，我好想你啊！不可能，他第一次见到表妹，是不是？他为什么哭？我是个流浪的人，我是个有家不能归的人，我是个孤单的人，我是一个前途不知道何在的人，我是个心中充满恐惧的人。他是这样的哭，所以圣经上讲，第一次讲到雅各的哭，第二次哭什么？20年之后，他从舅舅拿搬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他20年了啊，整整20年了。这20年他经过了很多的东西，他也有了太太，有了儿女，有了很多的财产。他自己说嘛，他我出去的时候手中拿一根杆，回来的时候两队人马，财富增加了许多。可见到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是相拥而哭，哥哥哭他也哭，哭什么？20年有多少的艰辛，舅舅欺负他，老板恶待他，舅舅是他的老板，是不是对他不好？家庭呢，妻子之间彼此的争风吃醋，儿女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进到哥哥那一刻啊，既有恐惧，既有内疚，也有20年的艰辛。所以第二次他哭，圣经讲的他第三次哭在哪儿？是他快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呢欺骗他，这叫一报还一报，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哈，因为他当年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爸爸，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欺骗他，为什么？因为他偏爱自己的小儿子约瑟。结果他那其他的儿子们呢，把约瑟给卖了，回来告诉他说：“你小儿子死了。”所以老父亲一听到自己偏爱的儿子死了，经常怎么说？他撕裂自己的衣服，悲伤了许多日子。为自己的儿子哀哭，这哭什么？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哭自己家门不幸，是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是？就是哭自己的悲哀。就圣经用三次的哀哭告诉你，雅各是一个成功的人，财富很多，可是一个悲苦的人。他的哭跟他的家庭有直接相关的，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外面，人家尊重你，可你回家的时候你心里就哀哭，为什么？家庭没有温暖，没有欢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你能选择吗？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你能不能选择你的儿女？你也不能选择你的儿女。你能不能选择你的弟兄？你也不能选择你的弟兄。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有一样东西你可以选择，可以选择你的配偶，是不是？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要慎重啊，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配偶。可雅各呢，甚至配偶都不能选择，拉结是他选的，跟利亚呢买一送一的，他不能选择的。这个男人多大的悲哀，你知道他痛苦。所以你看到雅各就是这么一个人，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他痛苦，他的家庭里面充满了问题。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神是雅各的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神是雅各的神，神在雅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雅各，是不是？那既然是雅各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神为什么让他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家中？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雅各在路途逃亡的时候，在生活中常常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我们常常会思想一个问题：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哈，我们十来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我为什么不生在那个家庭里多好，是不是？当别人家有好吃的时候，你自己家没有的时候，就想，哎呀，上帝啊，如果我生在那个家庭多好，那时候肯定没有信耶稣，你可能都会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人家家庭都比我们家好，人家的水比自家的水甜，是不是？人家的西瓜它的瓤就红一点，那就这种感觉。可是到了年你慢慢长大以后，弟兄姐妹就想，年你慢慢长大以后，你可能不像童年那么幼稚，羡慕别的家庭。可以当你生活陷入一个孤注无援的状态的时候，生活婚姻发生极大危机的时候，你常常有一个东西在你的心灵深处在触动你。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啊，你不是掌管万有的神吗？为什么让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弟兄？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妻子和丈夫？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儿女？我们会往往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上帝是雅各的神，上帝当然知道雅各要生活在什么家庭里头。上帝就是通过这个家庭，通过这样的生活来造就那个特殊的雅各。所以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上帝让他生活在这个里头，就是要造就一个特殊的雅各。没有这个特殊的家庭，就没有这个特殊的雅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家庭，今天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人。你看看圣经里头啊，圣经里反反复复的记载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创世纪开始啊，一直读到启示录，常常提到一个事情：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是允许把孩子赐给以撒，是不是？就以撒的怀孕啊，这个他的妻子的怀孕是从上帝而来，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来，上帝允许把以撒赐给他们。很显然，这孩子是上帝赐的。上帝知道以撒要生活这个环境。当利百加怀孕以后，他没有孩子，以撒一祷告，上帝就把雅各赐给了利百加。如果你再读圣经，当利百加生下雅各，雅各结婚以后，他有了尼雅。尼雅圣经上怎么说？上帝把很多的孩子赐给你。然后你再想想看，圣经里头有一个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哈拿。哈拿没有怀孕的时候，她祷告，结果怎么样？神把孩子赐给哈拿。你看看圣经里为什么这样的记载？为什么？他告诉你，每一个人，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有你这个你，有你这个你，有你这个你，有我这个我，上帝都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允许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要造就一个特殊的我。今天有你有我，是因为你有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造成了你，造成了我。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很多人常常生活在一种抱怨当中，主啊，假如我有这样的一个父母，可能我今天的生活更幸福。假如我有这样的一个兄弟，我今天的生活就更加幸福。那我们常常是这样看问题：这上帝是雅各的神，上帝早就知道雅各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上帝就是这样来引导雅各，造就一个特殊的雅各。我包括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一生的时候，不要仅仅从日光之下来看自己的事。神是雅各的神，神是也是我们的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的名字。大卫不是说吗？主啊，是你让我出于母胎。诗篇22篇。耶利米也说，主的耶利米也说，你还在没有在你母亲当中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我也知道你的名字。以弗所书你讲得更清楚。在万有被造之前，天地被造之前，神也拣选了。 所以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思想主你是我们的神的时候，你要想到神让你进入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是要造就你成就一个特殊的人。没有那样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你。没有那样的一个家庭，今天你的心也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不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巴不得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的定力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造就了你和我。为我们自己的一生感谢主，为我们的过去感谢主，为我们自己的家庭感谢主，甚至为自己的父母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撒旦就利用我们内心里头的这种抱怨来攻击我们，你的心中没有喜乐。假如雅各像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一样，或者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如果有神，神为什么让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头？为什么让我的父亲不爱我？为什么让我的母亲偏爱我？如果我的父母很好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常常活在一种自怨自哀控诉自己的一种状况里头。撒旦会利用这种内在的控诉来分裂你跟神的关系。在雅各圣经上说，神是雅各的神。在雅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知道雅各要生活在这个有问题的家庭当中。这是上帝的定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要造就一个特殊的雅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学会用基督的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过去。但实际上告诉我们，神的定命不仅仅让你生活在家庭里头，还让你从这家庭当中超越出来。你看看圣经里头很有意思，亚伯拉罕撒谎是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可是你读创世纪过了几章以后，他的儿子以撒再一次撒谎说太太是他的妹妹。你说圣经为什么这样记载？为什么？圣经的篇幅很有限的，整本圣经就66卷，篇幅这么短，他为什么把两件同样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事情反复的记载？为什么？然后你再读下面，雅各他的爸爸啊，他的偏爱他的哥哥，利百加偏爱雅各，造成了家庭悲剧，兄弟之间不能和睦同居，他被迫流亡。过了几章以后，你们看创世纪几章以后，你会发现雅各干同样的蠢事，他偏爱自己的儿子约瑟，而且这个偏爱不是放在心中，他放在外面，他给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彩衣，他就是想向他的儿子说，老爸就是爱他，我就是爱他，我就是偏爱他。结果家庭怎么样？当然其他的儿子要恨这个小儿子约瑟。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寻求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想想为什么圣经反复的重复这样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神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头，你的父母没有办法你选择，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的家庭的很多东西你可以超越它，你不需要把每一代的那个锁链继承下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头，我们的父母，我们感谢主哈，他们把我们养大，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们才晓得做妈妈做爸爸实在是辛苦，我们是一勺一勺的，一条根一条根的米汤，米糊味大的，是不是？每个料布慢慢换成我们今天的你我，是不是？我们感谢自己的父母，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圣经通过家庭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认识到我们自己家庭的问题，你家庭的锁链就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爸爸撒谎，儿子也撒谎；爸爸偏爱，儿子也偏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自小耳濡目染，父母身上很多的东西，家庭的环境跟我们都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今天我们不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宝血的全能活出新人的样子， 那个旧人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有的爸爸的脾气特别臭，儿子的脾气也特别坏，是不是？有的人生活一个家庭里头，自小没有爱的，对父母之间也没有爱，对儿女更没有爱，甚至有的父母是利益的。你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自小就不知道什么叫爱，你长大以后你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但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这里，神是雅各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神可以给我们力量超越打破这个家庭的咒诅，家庭的捆绑。我们中间的父老们，我们感谢主啊，你们身上的智慧、聪明、贤德一代代的传给我们的儿女，美好的品德传给我们的儿女。可是圣经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比方像偏爱，就像雅各家庭一样，也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是信靠基督的人，上帝的道让我们醒悟过来，圣灵浇灌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家庭当中我知道什么事，你反思一下自己。有些的家庭自小生活在一种非常杂乱无章的家庭，他后来的生活也变得杂乱，他不知道怎么做。有些人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当中，把感情不当一回事，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感情问题。雅各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反应的家庭。神是雅各的神，神通过雅各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不需要让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锁链传到我们身上。主啊，你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断开这个家庭的锁链，让我成为一个非主非亲的人。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如果弟兄姐妹来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当中有很多的伤害。你知道这个利亚结婚以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利亚是个很不幸的女人，这个婚姻不是她自己所选择，她很痛苦，因为她丈夫不爱她，她丈夫也不尊重她，我想丈夫可能也看不起她，因为她长得不美。她的婚姻是她父亲迫使她和雅各结婚。那这么一个女人，她心中觉得自己不被爱，丈夫不爱她，远离她。那在这个环境里头，一个女人受的伤害没有什么比这更深的。结婚了，可对方不爱你，也不能冰冷的面孔面对你。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利亚怎么办？女人很聪明，利亚很聪明。他说，我知道男人的弱点是什么，男人需要儿女，男人需要儿子，那我就给你生儿子。也在那个时代的儿子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在那个时代你儿女一多，那象征了什么？你有力量，你有财富，你有尊荣，那就很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米娅，她想通过自己生育儿女来夺回自己丈夫的爱，所以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起名叫什么？叫什么？流便。流便的意思是什么？看见。她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这回我的丈夫必然爱我。当家庭没有失去爱的时候，这个林雅想通过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爱来夺回来，她通过生育儿女的方法让自己的丈夫的心改变，她的心不回他的心。你知道利亚不是一个不信仰神的人，不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反正他都不会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处。就是神是神，生活归生活，我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的丈夫夺回来。结果怎么样？他成功没有？当然没有成功，他很失望，他不行，没关系，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再来。就第二次她怀孕的时候，生下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叫西面。西面叫什么意思啊？西面是什么意思？西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听见了，他说这回上帝应该听见我的苦楚，这一次我又给他生个儿子，我的丈夫该回心转意了，该爱我了。而结果怎么样？再一次的失望。第三次呢，我可以再给你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叫立位。立位是什么意思？联合。他意思就是说，这次我的丈夫一定还爱我，我的丈夫一定会跟我联合，我的丈夫也从未好，我都为我丈夫的爱。结果怎么样？当然再一次失望。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中有很多的伤害，从上辈遗传下来的伤害，夫妻之间彼此相处的伤害，我们中间或者经过这位的朋友，夫妻结婚以后发现一方不爱另外一方，每个人才这个体会到那种被抛弃被轻看那种伤害有多深。人在伤害当中要挣扎，我不会这个爱，我不甘心，想尽一切的办法想夺回自己的丈夫，赢得丈夫的爱。可是每一次挣扎带来的是失望，怎么办？到第四次她怀孕的时候，莉亚的心被神光照，突然明白过来，我的丈夫不是我的神，我没有丈夫的爱，但是我有神的爱。人是很迂阻，我是被迫进入这个婚姻当中，我很不甘心，我找了这么一个男人，但上帝不迂阻，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他的心向上帝全然的敞开。神，你是我的神，神你是我的安慰，神你知道我的苦楚，神你是我的安慰，你是我的爱，我的心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我现在不再抢我的丈夫，不再争夺我的丈夫，让我的心仰望你。所以他给第四个儿子起名叫什么？叫什么？犹大。犹大是什么意思？这回我要怎么样赞美神。我们在讲这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明白主的教导。当你家庭发生伤害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要解决这些伤害，驱逐这些伤害，家庭有很多的挣扎纷争的时候，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纷争都没错。有的丈夫信自己的太太不美，那你想办法装饰自己，这没有错。信你不努力，你很努力也没什么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上一个教导，有的时候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你好好的花很多时间经营自己，可是结果不一定让你满意，可能仍然令你失望。你继续努力，但你的心要转向神，就像尼亚一样。尼亚在悲苦当中，他发现自己过去的方法有问题，过去是用上帝来成就我的想法，让我的丈夫来爱我，他心在那不了，他调转这个关系。我的丈夫不爱我，主你爱我，让我转向你，你是我的安慰，你是我的拯救，让我为你而活。我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进入这个婚姻，但是主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旨意。弟兄姐妹想想一个问题，你想想一个问题哈，我问大家，莉亚这个婚姻有没有妨碍？人这人他爸爸的依据是不是？但上帝知道不知道？我问大家，摩西是谁的后代？是谁的后代？是谁的后代？摩西是不是莉亚生的？是莉亚的后代吗？是不是？为什么？摩西的父亲是什么人？利未人吗？利未谁养的？利亚养的。我再问你，大卫是谁的后代？啊？犹大谁养的？利亚养的嘛。那基督是谁的后代？大卫谁的后代？利亚养的嘛。这弟兄姐妹，人的依主 认识主啊，当年我不懂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糊里糊涂的进入这个婚姻，其实这个女人我不爱的，其实这个男人我不爱的。弟兄姐妹，人是会迂阻，上帝会迂阻，上帝可以通过你的婚姻来成就他的旨意，像利亚一样。当利亚的心被改变以后，心中充满了赞美，主啊谢谢你，当我只看人间的苦难的时候，家庭纷争的时候，我里面全是愁苦，我的丈夫不爱我，我的家庭没有爱，全是愁苦。被他仰望上帝，主你有计划，我就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当他心转向上帝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赞美，赞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喜乐。我问你看看在下面呢，后来利亚再生几个孩子的时候，你想想看，当然利亚虽然心转向上帝，他没有摆脱那个世俗环境的影响，所以他妹妹拉吉把自己的奴仆啊，自己的婢女给丈夫的时候，他也娶自己的妹妹。可是他生的孩子的名字你看看，你看他孩子生的孩子，没他自己生了孩子以后，你看看那个圣经哈，叫第九节第十节，利亚的使女给雅各生了个儿子，利亚就说万幸。然后呢又生了个孩子，实际上说第十三节，我有福啊，终女子都要称我为有福，给他起名叫亚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之前在起名字的时候发现他里面那种挣扎里面的痛苦，可他心被上帝更改以后，他知道赞美神是神的时候，他的心里头那些苦毒慢慢的消失，心里的伤害慢慢的抑制了，他生的孩子就是 happy， 我心中很喜乐，我心中很开心，我心中充满了赞美。你看到没有，他里面被改变了，里面被更新了。然后呢上帝再祝福他，你再往后面看啊，再往后面看到第五节哈，十七节十八节，利亚又生了一个孩子，生了第五个儿子，说神给了我价值。然后到了第十九节，利亚又怀孕啊，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二十节上面说神赏赐给我，我的丈夫尊崇我，他原来意思就是 honor me。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利亚内心的改变，本来活在伤害当中，或者抱怨当中，或者嫉妒当中，或者跟妹妹的彼此象征当中，他里头没有喜乐。在他心想上帝敞开以后，主啊我明白了，我是进入了不幸的婚姻，但是主你知道我愿意顺服你。当他心中充满赞美的时候，他里面的消失了，伤害得到抑制，它里面充满了喜乐。当喜乐来临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他知道我的价值在哪儿，不是在我丈夫眼中没有价值我就没有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我有价值。到最后呢，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够他用的，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女也 honor me。 所以雅各到后来你知道当然是 honor这样的一位妻子。你看到利亚内心的改变，家庭有很多的伤害，就像我们结过婚的人啊，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有多少的伤害，有多少的苦毒，有多少的抱怨在夫妻之间。这些抱怨苦毒慢慢积累的时候，你夫妻之间的墙就觉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彼此之间不再有沟通，你的婚姻就充满了许许多多许多的问题。但是利亚在神的面前，他明白我的婚姻是与主造成的，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恩待我，顺服神，圣灵让我赞美你，让我看到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我看到你在我婚姻当中所成就的计划，让我赞美你。利亚的苦毒没有了，嫉妒没有，抱怨没有，里面充满了喜乐。但是你看看拉结，你看他妹妹拉结，妈拉结有丈夫的爱，丈夫宠爱她，可是拉结不是个快乐的人吗？有没有快乐？有没有？圣经上说拉结是个嫉妒的人。你们看看这个第三十章第一节啊，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 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因为婚姻中的很多东西啊，实在是很滑稽。没有爱的，渴望爱；不被丈夫尊重的，希望赢得自己丈夫的爱，赢得自己丈夫的尊重。是垃圾呢，有自己的丈夫的爱，可他里头还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没有孩子。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跟自己的丈夫抱怨，说：“你给我孩子，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垃圾，这个脾气很厉害，是不是？雅各怎么说？啊，这个雅各怎么说？当你有没有孩子，是我能做的。我做丈夫没有这样的能力，孩子不是我赐给你的，只有神才能赐孩子给你，是生命给你。但是弟兄姐妹，你想，一个人陷入极大的嫉妒当中，他能听见上帝的话语？婚姻当中，你知道吗？有些配偶哈，你有你妻子的爱，可你心中不踏实，你怕失去这个爱。做妻子的哈，你有丈夫的爱，可你心中也不踏实，怕不得有一天担心有一天你丈夫不再爱你了。我希望通过什么东西来证明、来抓住我配偶的爱，是不是这样？垃圾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嫉妒是什么？就是内心的耗子，内心的老鼠。一个人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嫉妒在你的里头，你不会快乐。即使你丈夫、你妻子爱你，你都还是不快乐。那嫉妒的高峰是什么？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就是抗议神、反抗神、抱怨神。为什么他有的我没有？所以夫妻之间、婚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一旦有了嫉妒以后，你的里头。就会抱怨上帝，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他有孩子为什么我没有孩子，他有爱我为什么没有爱，他会抱怨。你呀，在上帝的面前先被上帝改变，垃圾他里面充满了嫉妒，所以垃圾不是个快乐的人。垃圾后来生子的时候死于难产，你们知道吗？是不是？虽然有丈夫的爱，可他里头没有喜。后来上帝怜悯他，赐给他的孩子，可是他里头是不是真的很有喜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中间呢，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可能我们有些人是处于离养的位置，你的妻子不再爱你，你的丈夫或者不再爱你，你被冷遇，被忽略，被抛在一边。你想尽办法，希望让他的心意回转，感谢主啊，神给你的智慧，通过各种方式，用爱来温暖对方。但不要忘记了一个属灵的真言：主啊，让我的心先转向你。虽然我不是无知的时候进入这个婚姻，但是主你不无知，我在母腹当中你就拣选了我，我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你晓得我今天。让我活在这个婚姻当中来见证你，来荣耀你，让我心中充满对神的赞美。主啊，过去我是瞎眼的，如今你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计划，要通过我的婚姻来成就你的意思，让我赞美你。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以你们的苦毒慢慢的消失，你们嫉妒慢慢的消失，上帝的意志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像利亚，如果没有利亚，弟兄姐妹还没有摩西，也没有大卫，甚至基督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但上帝可以使用人的愚拙来成就他基于智慧的作为，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中间今天有垃圾，有配偶的爱，有丈夫的爱，有妻子的爱，可是他里头总是不得安宁，怕失去这个爱，里面没有确切的把握，没有安全感。弟兄姐妹，有个功课我们要学，学什么功课？拉结，她希望自己的丈夫给她更多， 更多，他就说我就死。但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明白真理，在家庭婚姻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满足你。你的丈夫不能满足你，你的妻子也不能满足你。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种幻想当中，因为我结婚了，我的丈夫就是我的满足，我的妻子就是我的满足。当我们有这种幻想的时候，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当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以后，我们就知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深渊在里面，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深渊，那个深渊是你丈夫，是你的妻子也填不满。如果你幻想你的丈夫能完全能满足你，如果你认为你的妻子能完全能满足你，神在你的内心造了一个深渊，不是为你丈夫预备的，也不是为你妻子所预备的，而为神所预备的。只有上帝进入你内心的时候，那个深渊，当上帝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主。我今天讲这个话不是意见你，不爱你丈夫，不爱你妻子，我是说当上帝真的在你的心中，深灵住在你的心中，那跟你是天上来的爱，是圣洁的爱，上帝的大爱就在你的里面，带着这个爱去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你的爱就是你的爱。巴不得主通过自己的家庭来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的名字，神就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头，一个不完全的家庭里头，一个有问题的家庭里头。为什么神不知道呢？神知道，神知道你的眼泪，知道你的苦楚，知道你的需要。神就是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头，造一个特殊的你。那神同时告诉我们，神有力量，圣灵有能力在我们的里，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家庭的狭隘，我们家庭的锁链，把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过去不懂得爱的人，就我看到十字架我就知道什么是爱。过去我是一个想不到别人的人，但我看到十字架我就知道，就我应该想到别人。过去是没有体谅，谢谢报复我，而且我看到你，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那过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可能有抱怨，但是主让我心转向你，让我里头赞美你。要通过我的婚姻，通过我的家庭来成就你的计划。利亚就是这样。但愿我们中间不要有拉圾，他那种嫉妒，也不要有利亚那种内心的苦痛，那内心的埋怨。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主，你使用我的家庭，帮助我，让我在家庭当中学会仰望你。丈夫不是我完全的满足，妻子不是我完全的满足，他的主人的定义是让我爱一个不完全的丈夫，爱一个不完全的妻子，用天上的爱来爱我的丈夫，来爱我的妻子。他有缺点让我胜他，能谅解他，不配我爱的时候，主你给我恩典爱他。我如果你都有嫉妒，我婚姻中有伤害，让我仰望你。你都知道，在万有之前你早已知道，就让我祝福你，来荣耀你，用你的大爱来浇灌我，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你的圣灵在我的里头来医治我，让我的家庭荣耀你，让我的家庭建立。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家庭。我们知道都是罪人，如果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往我们都会伤害。如果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计划当中没有我，过去我们做过预知的事情，不知道婚姻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婚姻，不懂得爱的时候我们坠入了爱。但如今我们在你的里面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小心你早已经早已经让我们心里转向你，让我们在背后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仰望主的计划。 让我们在伤害当中的时候仰望你的名字，让我们断开婚姻中所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枷锁，一些遮住一些捆绑，一些黑暗的垃圾，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真正的成长。我们中间有一位伤痛安慰我们，你的医治都让我们看得见。我们中间有嫉妒，我们出现了那种不安全感，出现了危机，让我们晓得主在什么里面寻求他，你也能满足我们，有这样的医治，让我们带着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配偶，让我们家中充满圣洁。